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上帝给我这个机会与你们一起分享。虚心的人有福了。我想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什么？天国到底代表什么？天国已经来到了没有？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对天国的介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圣经，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天国这两个字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马太所写的。第三章第二节里面，这是谁说的呢？这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之前的一个先知，施洗约翰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第二节说，天国近了，那天国快要来了，那你们应该怎么样？悔改，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怎么认识这两节圣经呢？天国近了，我们怎么预备主的道，上帝的道呢？谁是这个道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道就是主耶稣，他将要来了，他的天国将来，你们要预备。怎么预备呢？你要悔改。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天国对我们的第一个介绍。后来呢，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呢也提到天国这两个字，怎么讲的？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降临，天国降临。所以天国那时候降临了没有？还没有降临。天国何时降临？天国是在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这里讲的天国不是天上的天堂，讲的天国是神已经借着救恩赐给他的儿女的天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登山宝训的八福。在第五章之前呢，我先给你们一些背景啊。在第四章里面，耶稣开始他的传道的工作。他一传道的时候呢，刚开始呢，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人，因此有非常多的人从各个地方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医治。耶稣也医治了他们，有非常多的人，你如果看第四章后面半部的话，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耶稣可能也是累了，或者是他需要灵里面的休息，他就上了山。在第五节里面，第五章里面，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呢，这登山宝训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八福呢，是耶稣对着他的门徒们说的，不是对那广大的群众说的。在这八福里面呢，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之后呢，又讲到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的、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 都是有福了。在这八福里面呢，耶稣阐释了这天国里面的子民是怎么构成的。这天国的子民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其实呢它是有层次的。刚开始呢是虚心的人，为什么是虚心的人？因为它是一个开始，对主耶稣来说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第一，你要虚心，虚心你就可以到神的国。虚心了以后呢，你有这个需要。第二个讲到是哀痛的人。什么是哀痛的人？你来到神的面前以后悔改，做一个哀痛的人。之后呢是饥渴慕义，温柔，温柔的人，温柔呢，然后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的本质呢就开始改变了，然后你变成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下面是饥渴慕义，因为饥渴慕义呢就是我们开始有的追求。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层次渐进的没有？然后呢在之后呢是连续，那你自身呢得到本质的改进以后呢，你就开始有连续别人，你可以爱人。清心的人你也可以爱神。使人和睦就是你可以开始传福音。最后为义受逼迫，你最后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从虚心一直到受苦，你看到这天国的子民他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在那进步着。这是主耶稣对那天国的诠释。天国将要 来临了，他的救恩将要完成，在他的门徒里面将会经过这些这些这些的步骤。这是主耶稣在天国给我们的教训。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呢天国是他们的跟第四节讲说他们必得安慰，跟第五节讲说他们必承受地土，跟第六节讲说他们必得饱足，必得连续，必得见神，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你与神同在。天国是你的，承受地土最重要的就是你与神同在。所以这些清心的人，这些温柔的人，哀痛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享受那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这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对虚心的了解是什么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呢不太用虚心这个词，起码我很少用，一般跟人家讲话里面呢我都讲啊要谦虚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讲心虚，要不然就是讲啊什么虚怀若谷啊，很少讲到说哎我要做一个虚心的人。所以呢我在背自己呢，我从小就会背这个八福了，当然了啊，在教会里面长大。可是呢这个虚心这两个词呢对我来说呢是最难想起来的。你就说记住温柔的人，清信的人，那些呢好像都还蛮好记的。可是你叫我记得虚心呢，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呢好像呢我们不常讲这个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虚心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虚心是什么意思？是谦卑吗？是谦卑是吧？好，那虚心呢啊，所以你有虚心学习嘛，对不对？虚心求教嘛，这都是谦卑的意思。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吧？有这么一句话嘛，对不对？这个都叫我们要谦卑，要虚心。我想这个定义呢还不错，可是呢还是不完全的。我就翻了一下那个，是不是很多人有那个环球圣经译本？ 环球圣经译本呢，上面写说，虚心的人呢，他翻译成是灵心灵困苦的人，心灵困苦的人啊。那我是心灵贫苦，对不起，心灵贫苦的人。那我以前呢也没有看过环球译本对这样的解释。那我想了一下呢，我觉得还是呢我所熟悉的英文的翻译呢，我认为更贴切一点。英文翻译是什么？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感觉贫穷的人。灵里感觉贫穷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道德败坏啊？不是，而是自己觉得呢自己不够，自己不足，自己的不义，所以我感觉呢我在灵里面呢我是贫穷的，我有需要，我有需要，我在灵里面我需要被充实。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定义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贫穷。什么时候我们认识自己是灵里贫穷的？很多的时候呢是在我们困苦潦倒重病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觉得呢，哎呀，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压力，这时候觉得自己是邻里贫穷的。很多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反而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今天呢我要介绍一段的经文，从使徒行传里面来介绍一批在邻里贫穷的人，他们得到神的祝福的见证，一群虚心的人，他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请你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去传道几次？周游列国传道三次，对不对？在实际上记载的是保罗第二次的传道。保罗第二次传道到哪里？到希腊啊。他先到希腊第一个地方呢，叫做腓立比。在腓立比，他遇见了什么事？他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后来有地震，那后来他被释放出来，狱卒一家呢也得到啊得救了。之后呢保罗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铁沙罗尼加。铁沙罗尼加就是今天希腊的北半部啊，就是在马其顿那个希腊的北部呢就叫做马其顿。所以呢志强麻烦你弄到找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马其顿这个地方呢，其中一个大城呢就叫做铁沙罗尼加啊。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呢我们念到第十五节，好不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保罗和希腊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市井匪类，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我们先到这里啊。耶稣呢，英文是什么？这是 Jason， 这是荣伟的英文名字。所以呢，保罗传福音呢到帖撒罗尼迦，按照他的惯例呢，他每次传福音呢都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安息日的时候呢跟他们传讲福音。什么样的福音？耶稣复活的福音。刚开始呢，他们很欢迎啊，有人来从外地来，然后要讲一些信仰的事情，所以连续三个安息日呢，他在里面讲耶稣的福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他们就相信了。在这边怎么讲的？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有这些人呢，他们经过三次的讲道以后呢，他们就听了劝，听了劝就是他们开始相信保罗所说的。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人呢？可能有一些是犹太人，可是呢有很多的呢是希利尼人。什么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你知道希腊这个地方呢，他们很崇尚哲学，所以呢当地的人民呢，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呢是有兴趣的，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一些比较有或者有一些地位的，或者是比较有时间的、有能力的，他们就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应该都是为犹太人所预备的。可是他们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他们有一个追求的心，愿意去认识这犹太人的神呢是什么样的神。毕竟呢，在希腊的社会里面呢，他们是多神论的，对不对？可是呢，犹太人的神呢却是单一的神，他们有兴趣来认识。在经过保罗传讲以后呢，他们原来的那些疑惑呢豁然而解。于是呢，在这边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就是相信保罗和希腊，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可是第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呢，毕竟呢绝大部分还是不信的，因为他们严守旧约的律法，也不相信什么这些复活的事情。他们心里怎么样？嫉妒，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然后呢要跑到 Jason 的家里面呢，把保罗希拉呢要带到百姓那里去。结果呢后来讲到那时候呢保罗和希拉呢已经走掉了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呢走掉了，就他们呢就把警告了，或者是对骚扰了耶稣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保罗就去了哪里呢？我们再往第十节来看。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庇利亚，你记不记得在圣保罗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基督卖基督教的书店叫做 Berea， 就是这个名字庇利亚我不知道现在 Berea 还在不在。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还是去会堂，也是到安息日的时候就到会堂。这地方的人怎么讲？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就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呢比较 open minded， 他们比较能够 能够听不同的道理，他们呢愿意考察这个圣经呢，看到底这个道呢是是与不是，对还是不对。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在考察以后呢，经过保罗传讲以后呢，他们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希利尼尊贵的妇女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啊。我讲他们可能那时候的尊贵的妇女呢，他们对这些信仰的事情呢，特别有这个需要或者有这个兴趣。可是说男子也不少。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三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扰乱众人。所以他们从庇利亚离帖撒罗尼迦其实是蛮近的啊，所以他们呢就到邻城来的庇利亚来，然后又在耸动扰乱，然后呢本来听得懂的人呢，然后被耸动以后呢好像又听不懂了。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庇利亚。所以呢，这里面的 troublemaker 呢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呢，反正他们只是在帮忙的，还 OK。保罗呢就必须呢往海边去。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就回去了。后来呢，从庇利亚保罗就到了雅典。雅典，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保罗到了雅典以后又继续传道，然后呢跟那些雅典人说呢，哎呀，我看你们在这边什么神都拜，拜一大堆的神，可是我要介绍你为一个未世之神，你还没有认识的神，我要介绍给你。保罗在雅典并没有待太久，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哥林多。雅典和哥林多呢都是在希腊的南部啊，所以北部是马其顿，希腊南部呢叫雅盖亚，雅盖亚呢里面呢有雅典和哥林多。后来在哥林多呢，保罗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两年之久，在那边牧养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呢，你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那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当初有一批人，对不对？三次讲道以后，他们就信了，他们服从了保罗，他们就开始对这个信仰有追求。可是呢，在这个城里面呢，却有很多的人怎么样反对保罗的，他们被耸动扰乱这样的信仰。那到底这些当初的来追求的人，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呢？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可以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后来写给他们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略知这些人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开始读。这是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希腊的北部和南部，整个希腊的信主之人的榜样是谁？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只在他们中间传讲三次哦，你说有可能吗？传讲三次的人最后会变成所有信徒的榜样？有可能，在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记得冰生大哥他来教会吗？他听到几次来就信主的？他自己的见证，他来一次他就信主了。你知道 Jason 来到佳音教会，在听到第几次的时候他就感动的流泪吗？ Jason 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唱诗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流泪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后面的志强还有严友，清华的高材生，他们来到佳音之后呢，没有几次他们就急着想要受洗。我们那时候是在同一个公司的同事，我没有找他们去传福音，是他们来找我说，保罗请你告诉我你们教会是哪时候聚会的，我们想去你们教会聚会。当一个人虚心，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在邻里贫苦的时候，邻里贫穷的时候，当人的心是向神敞开的时候，神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今天呢，我刚刚提到那几位呢，都是我们现任或前任的佳音教会的执事，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不是说你来佳音教会一定要说啊，第一次、第三次就已经信主了，不是的。只是神的带领就是这么的奇妙，当你的心是向他敞开的时候，当你是虚心的时候，他马上能够满足你。如果你的心是敞开的，如果你感觉你是邻里贫穷的，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只听了三次的道，当你看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纪念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当你看到这三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哎，这个好熟悉啊，是不是保罗的工作呢？保罗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错，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像保罗一样的侍奉主，相信主，以至于我们可以再得到印证，在后来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对不对？他们在大难之中受到犹太人那些骚扰迫害的，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第三节讲的，如果你感觉跟保罗所做的工作类似，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在虚心相信了以后，他们又效法了保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很会效法别人的人啊？我不太会，我这个人呢，我也不去读别人的传记，所以呢，很多东西呢都是我自己呢摸索出来的。 后来到我年纪大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真是笨呐、啊，为什么自己要走那么多的这些，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路，为什么我不去呢？多效法人。可是感谢神，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值得我效法的人。田牧师呢，我自己的父亲呢，就是我值得效法的一个人。所以我没有，虽然没有刻意的去效法他，可是他对我的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虽然是无形的，可是是非常实在的。在这边的说，这些弟兄姐妹们效法保罗。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常常说，你们要什么？效法我。哇！你们有没有听过王牧师在台上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位长老在嘉音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们不敢啊，怎么敢这样说呢？你们要效法我。啊，在嘉音我只有听过英美，英美说，哎，你们要学我唱啊，是这样唱的。啊，可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你敢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敢说，因为保罗效法主，他效法主。我们看《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他怎么效法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什么？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第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工作，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你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带他的弟兄姐妹，好像母亲，好像父亲，好像主一样。所以他敢跟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从刚开始的虚心而相信而效法，而最终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众信徒的榜样。一切都从虚心开始，虚心而相信而效法而成为榜样。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初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成长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羡慕他们。当我们谈效法的时候，我想我们得谈谈我们的家庭，啊，在教会不敢说你效法我，可是在家里呢，对孩子们呢，能不能说，孩子，你效法我？有这样子对孩子说过话的人，请举手。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你们不是常说吗？哎， 当初啊、，you know， 我吃什么？那句话怎么讲？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是吧？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叫他们效法我呢？毕竟是你教他们打球，教他们啊、做功课啊，教他甚至教他们做饭，这都是你教的，为什么不能够光明正大谈啊，很坦然的跟孩子们说，孩子，你效法爸爸；孩子，你效法妈妈。我想，因为我们都没有从虚心开始，我们都没有从那个觉得自己是很有需要的，我们都没有从那个好像我们先效法主，以至于呢让孩子呢可以去来效法我。没有错，我的孩子呢是有说过这样的话，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或者在父亲节的时候，爸爸你是我们的 role model 等等等等等等，那是他们客套的时候讲的，我是没有办法讲说，孩子，你效法我。可是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效法了保罗，以至于他们做的工作呢，跟保罗是不能说等量齐观，可是你看到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从虚心开始效法主，你就可以做榜样。是的，你不需要告诉你的孩子，孩子你效法我，他看在眼里，他就会效法你，然后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成效跟你的也是一样的。科技进步，物质匮乏，我们的心灵也得到饱足了吗？我不知道你记啊、如果你关心一些比较科学的知识的话，或者是其实 news 上面蛮多的啊、哦。最近一个多月前呢，不是有一个叫做 James Webb Telescope 啊 Space Telescop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叫做韦伯望远镜，天文望远镜不是发射上去了吗？而且传下来很多很漂亮的啊、银河的照片，有没有看到？有吗？啊，这是铺天盖地的新闻。这个有什么特别呢？以前就有个哈勃了，现在这个韦伯有什么 you know, 有什么特别呢？你知道这个韦伯望远镜呢是离地球有多远呢？150万公里之远。它在150万公里，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地方。为什么150万公里是多远呢？大概是月球和地球距离的4倍啊。也就是说它比月球还远很多很多。为什么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更没有受到干扰，更没有太阳的光的干扰，或者是地球上面的电磁场的光干扰，所以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它还有一个遮阳板把太阳呢完全呢封闭掉，为的是呢它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远，比以前的、那个 Hubble 呢还可以看到远了很多很多。所以大家都很兴奋，想知道说呢，韦伯呢到底看到了什么样子？所以传回来的新那些照片呢，非常的漂亮。我们看起来很漂亮，我们是看不懂的。可是呢，那些啊天文学家呢，或者天文物理学家呢，他们看出来呢，他们吃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了，在更远的地方呢，更早的时候呢。他们原来以为呢，那时候的，你知道大爆炸的理论呢，就是说刚开始呢，我们的星球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好像 比较原始的啊，比较小的。可是呢，他们发现呢，在他们预期的可以看到小的原始的那些星啊，那些星系，那些 galaxy， 那些啊 galaxy 啊是银河系呢，应该是小小的，比较不成型的。可是不是的，他们看到的是许多美丽的、成型的、成熟的银河系。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人就开始问说，到底这个宇宙是不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的呢？还是宇宙是有另外的开始？原来那些你知道物理学家、物理天文学家，他们有一套理论的，他们叫做 standard model， 标准模式。很多的时候呢，这些 standard model 呢，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呢开始呢被怀疑了。当他们发现有些现象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呢，他就说，哦，这里面一定有黑物质在那边，只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想办法去探测到这些非物质、黑物质。然后呢，之后呢，还是呢，算不出来，算得不对。于是呢，他们就说，哦，一定有些黑能量在那边，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能量 ，dark energy。他们一直呢，在好像补丁的一样呢，一直在补这个呢 standard model。你知道吗？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的探测的能力越来越增强，可是呢，人对解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开始、这个宇宙的现象的能力呢，却越来越减退。当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数据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原来以为好像很容易解释的事情呢，在牛顿定律呢就已经可以解释的，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就可以解释的，现在呢很多呢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就好像你看一个魔术表演，你在前面看，然后呢看到人锯了两半等等等等，然后呢小白兔跑出来，你在想说，哎呀，这个就是我都知道嘛，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然后只要我到后台去看呢，我就知道到底是人是躲怎么躲的，然后小白兔是怎么跑出来的。可是呢，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跑到后台去看了 ，backstage 去看，结果发现呢，哈，前台看的是三只小白兔，后台看到的九只彩色的小白兔变出来的，我们都傻眼了，原来是这么的复杂。原来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原来跑到后台都没有办法解释，我们是不是要跑到上面、跑到下面去看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为什么宇宙是这么的复杂？为什么宇宙是这么的大？我讲过多次，我们的银河系有多少颗行星呢？200 billion 是2000亿颗行星，太阳是一颗行星呢。我还不再讲说什么，不是行星，恒星，对不起，恒星。太阳呢有九大行星，对不对？现在是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了。这么大的浩瀚的一个 Milky Way Galaxy， 只是我们在的这个一个银河系，而有多少这样的银河系呢？在整个宇宙里面？我上次听到的是有400 billion， 4000亿个像我们 Milky Way 这样子的银河系。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都会想说，上帝啊，何必呢？为什么这么大？有什么意义吗？当已经超过100个银河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已经大到是我们不可以去理解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呢，现在呢又发现这个宇宙是这么的复杂，不是我们呢这些科学家呢可以解释的清楚的，而且越来越解释不清楚。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动是，这么大这么复杂，为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可畏，神创造的伟大， 让人的心谦卑下来，让人虚心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门，去不得不说，上帝，你是伟大的，愿荣耀都归给你。宇宙是这么的大，所以上帝就是那么的伟大。你说人为什么需要这么聪明？人已经早就统御这些世界啊，是啊，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动物植物了。为什么人需要这么聪明，还可以跑到月球上面，然后又造那个韦伯 telescope， 那个韦伯天文望远镜？这么聪明有必要吗？我们已经活得 OK 了，我们已经可以驾驭这个地球了，为什么要聪明到那种地步呢？为什么要发明一个电机啊？那个一个 chip 啊，一个 chip 里面呢有几亿颗电晶体在那里面呢？同样的，我自己的感动是，人是这么的聪明，以至于人可以明白上帝的创造是这么的伟大。要不然人实在不需要这么聪明，进化论是没有道理的。你进化到那么聪明有什么需要呢？没有人跟你竞争了，何必呢？可是上帝就是要人可以知道神的创造，人所以可以知道的原显明在你心里，你就可以晓得，叫你无可推诿。为的是叫我们谦卑，为的是叫我们去认识并相信他。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呢是做的是谁的旨意？自己的旨意。自己的旨意呢，我叫做什么？我不叫做旨意，我叫做执意。你知道执意是什么？固执的执，对不对？执意常常是我们自己的执意。我缺少了什么？我就是要得到那个东西，我不惜一切代价，花了很多精力，很多忧虑，为的就是要去得到它，或者是我要能够控制它。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执意，我们的执意。执着在我们没有拥有的事物上面，同时呢，也错过与神同在的美好。当你有限的精力，当你有限的思想都在用在那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就错过了与神同在的美好。不仅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生活上面的啊。有一次呢，我去 YMCA 的一个健身的一个课啊，我参加一个 YMCA 的健身课。那时候呢，那是我差不多10年前了，我有大概18个月是退休的时间啊。那时候因为爸爸的身体不好，义芬的身体刚好也不好，所以我就辞去工作，我就在家里面。那时间比较多呢，我就去参加一些健身嘛。那时候呢，成绩也还不错了，就是你要到起码到 sauna room 的时候，都会还有老美说：“哦，你的身材不错，你是怎么练的？”那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呢，是个男的老师，他在做示范动作，在示范动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为什么他的小腹呢？我看到呢，好像有点松松垮垮的啊，你知道吗？小腹松垮嘛。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那我学这个课有什么用啊？他是这个课的老师，而且他教了多年，那我学这干嘛呢？他又学了以后，还是有可能，还是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呢，我看到以后呢，在那之后呢，我就不去学了，我就没有再去学那个课了。那个课好像是我忘记什么了哈，帕拉提或者是什么课。后来呢，多年后回想这件事情呢，我就非常的后悔。因为呢，没有上课以后呢， 受到亏损的是谁？是我自己，是我自己。也就是说呢，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身材还不错，然后我去那边呢，我觉得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学了。结果呢，亏损的是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不虚心，就好像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看事物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怎么看呢，都是什么灰色的。当你不虚心的时候，你对什么事情呢，可能呢也都没什么兴趣，也都觉得不对劲，也都觉得没有怎么样子。只有我自己呢，好像是我的看法是最怎么样子的，我的追求呢好像是最重要的。其实呢，那只是你自己的执意。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错过上帝所赐的美好。有时候在我们人与人的相交上面呢，也是如此。昨天我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非常美的一个追思礼拜，是中华归主的一位姐妹。我刚到南湾的时候呢，我参加中华归主的聚会，然后就是这对夫妇呢，他们接待我，然后邀请我参加诗班，所以我在那时候呢也是受到他们的帮助。这位姐妹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呢，因为脑溢血，所以她67岁突然去世了。我到会场的时候呢，和他先生打招呼，他跟我说：“好久不见，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种场合才见面？为什么？”人与人的相交也是这么的有遗憾。当我在追思礼拜看到他有这么多的美好，他们讲到他一生的他所做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姐妹。我很惋惜，一芬和我都很惋惜，我们没有呢，我们认识，我们也都住在南湾，可是呢却没有继续的和他保持着联络，是我们的遗憾。我讲这个不是说你等一下来找我要请我来吃饭了，不是这个意思。也许你应该找到你的好朋友，是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呢，让我们真正是做一个虚心的人，追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执着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虚心去明白、接受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多有上帝的平安、喜乐和感谢。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们，他们是从虚心而相信而效法而成为榜样，实在是太美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你们都很熟悉的第16节到18节，要怎么样？要常常喜乐，无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知道吗？我们的侍奉呢，有时候有人去问我说像李旺李希的弟弟李旺，他来到这个教会呢也没有很久，他就有一次呢虚心的来问我说：“哎，保罗有什么可以侍奉的地方？”我跟他说呢：“你刚开始的侍奉呢，就是在这边虚心的听到。我们的侍奉也是从虚心开始，虚心的听到，虚心的做招待，虚心的去关心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王师母，她是一位博士，神学博士，她也是一位 家庭抚养儿女的一位专家，所以他在外面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当你来到佳音教会主日崇拜之前，你如果来早的话，是谁站在外面的桌子后面招待你呢？就是我们的王师母。侍奉是从虚心开始。感谢主，还有几位可爱的姐妹也帮忙做那招待的工作。我可以想到的就是三位，可能还有更多。他们每个主日站在那边欢迎你。侍奉的开始是虚心，不见得是站在台上。愿神帮助我们。牧师啊，田牧师呢，常常提醒我们几句话，什么？你要六个字：知恩、感恩、报恩。这个在佳音的人都耳熟能详。我们知恩、感恩、报恩。知恩从哪里开始？知恩就是从虚心开始。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是已经忘记了，因为我们只是曾经虚心，而今日不再虚心。让我们做一个常常知恩、感恩、报恩、虚心的基督徒。佳音这个属灵的家，是上帝为你为我预备的。如果你可以感受到在这里有人关怀你，有人让你受到感动，那么你要感恩，你要珍惜，而且你也应该效法，而且你要付出，让别人也可以称你为榜样。知恩从虚心开始，虚心可以让你发现在这里有神为你所命定的福。很多时候我们在茫茫大海里面，我们去找那归属我们的，那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可是常常忽略到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那所命定的福是已经要给你的。诗篇133篇，你们会背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读给你们听好不好？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33篇。志强可以打出来吗？看那，我们一起来念，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愿你认为在这里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以虚心来到神的面前。约瑟给他儿子取名叫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为生活所困吗？你的心灵空虚吗？纵使在你心灵困苦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你必昌盛。来到神的殿中，从虚心开始，用信心去接受神的爱，用虚心去享受友情，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效法主，也彼此的 效法，持守那凡是美的、善的，坚信上帝的应许，就是他所命定的福，那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虚心开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愿意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愿意从我们的心来这一次再一次成为一位有福的人。主啊，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在我的家里，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愿你的旨意存在我的心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保罗长老的分享。